这巧鬼拢无通考嘞吼。所以我的 mentality 还是 transaction， 知道吗？不管是对那个啊、马英九，还是对上帝吼，我还是会算。我、哦、这个人就是没办法，小时候穷怕了，什么东西都算得很清楚，就怕吃亏。我老婆就不是，你看我告赢得喝，哦，这股我告喝哎哈，就是我要讲不是讲什么，就是说，当我念到这里的时候，雅各跟上帝说我要奉献十分之一给你，背后我有想到很多，就是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钱的关系，我们跟生活的关系。我们休息一下好吗？过十五分钟再回来哈。我们休息够了再来开始。我在去年讲到用过这一条歌啊，今天我想要再用一次，就是 Lord move or move me 啊，这是很有趣的一条福音的诗歌哈。这是啊，1991年在美国的一个小乐团哈，本来是两个朋友哈，在宾州的 Lancaster。一个叫 Jeremy Dabler， 他的朋友叫 Brian Smith， 他们两个人开始是清唱阿卡贝拉，就是没有乐器，就自己唱这样哈。这是阿卡贝拉哈。然后后来呢，这个 Jeremy Dabler 呢结婚了，他的老婆叫 Jennifer Dabler， 那他也会唱歌，喜欢唱歌，他就加进来。最后有一个另外一个朋友加进来叫 Michael Box， 那开始他们就有乐器伴奏，就变成一个有乐器的这个诗班哈。开始 FFH 是 Four for Harmony， 就是四个人啊能够很和谐的唱歌。后来他们成立一个叫 Vocal Acoustic Pop， 啊唱那个民谣流行歌的方式，可是想要把福音唱出来，蛮受欢迎的。他们把这个 FFH 后来改的叫做 Far From Home， 我不晓得为什么从 Four for Harmony 啊变成 Far From Home， 就是离开家很远哈。Anyway， 他们其中一首歌是蛮有名的，就叫做 Lord Move or Move Me， 主啊行动或移动我，或是主啊改变或改变我。
I can't find the words to pray. I'm a little down today. Can you help me? Can you hold me? I feel a million miles away,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Can you hear me?Anyway, what I need is for you to reach out your hand. You have taught me, no matter what you'd understand. Lord, move in a way that I've never seen before.Passion on the shore. So Lord, move, move, move. Jesus. Lord, I know I need you to help me do this.
这个歌就是他一直跟上帝说，我有困难，我走投无路，前面有高山，要回家门又被锁住，我没有办法，我没有方向，好像在海洋浪那么大，我又不想往那里走，好像浪要把我拖走，然后上帝啊，你要帮我解决我的困难，上帝你要用很超然的方法介入我的生命，帮我解决困难。可是到最后在尾巴他说 Lord move， 你赶快动吧。 Oh move me， 这很有趣的，这首歌我最喜欢，就是他讲了一大堆以后，最后他才发现说，或许要动的不是上帝，是我。那个就叫 transformation。 我们常常以为我要上帝的是帮我改变我的环境，其实实际的需要是帮我改变我，不是我的环境。我们都以为我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外面，所以上帝你帮我处理这个，那我就怎么样。我想这叫雅各的祷告。雅各在这里就跟神说，我有很多困难，我哥哥要追杀我，我前面又不晓怎么办，不晓吃什么，不晓穿什么，我一大堆问题，我怎么回家，我怎么拿到我的祝福，对不对？上帝你帮我解决这些困难，我就以你做我的上帝，我就十分之一奉献给你，我就在这里盖一个礼拜堂敬拜你。这是雅各的心态，这种我把它称作是 transaction。 基本上雅各没有觉得他需要改变，是环境需要改变，那我改变不了，所以上帝你帮我改变环境，让我可以达到我要到的地方。可是这首歌到最后他说，或是改变我。当你的想法从改变别人到改变我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督教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上帝来不是帮助你解决困难，是帮助处理你成为别人的困难。就是 You are the problem, You are not a victim, You are the villain, 你是问题、啊、那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看法？如果你认为我以前拜观世音，我以前拜菩萨，我以前拜观 拜这个拜那个、啊、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所以我今天来找上帝，上帝可以帮我解决我的问题，不是我是问题，是我的问题。如果他有办法，台湾人讲啥，有够力，那我当然就拜他嘛。好像说，我、哦、黑道找到一个比较炮比较大、那个武力比较大的，我当然就靠他嘛，对不对？因为他可以帮我解决问题，他可以 move the mountain, move the rock, 可以帮我开锁，可以帮我移山，那我就信你啊，因为你把我的困难都解决了，我可以往前走嘛。可是上帝说不是，要改变的不是环境，是你。可是上帝怎么改变雅各？看起来上帝还是需要用雅各的方法，让雅各可以敢跟上帝继续有这样的互动，才有机会改变雅各。所以我昨天晚上在想今天要跟你们讲什么的时候，想到这个主题，就是 transaction 跟 transformation， 好像不能 either or， 不能说，哎，交易式的是比较不好的，或是比较不成熟的，那更新式的是对的，是比较好的，比较成熟的。我以前倾向是这样讲，现在发现我们人可能两个都需要。我们在跟神交易式的信仰当中，不知不觉的体会到上帝更新式的影响，所以这首歌我觉得两句话都需要 ：Lord move or move me， 也许要把 or 改成 and。Lord move and move me。那其实刚才休息的时候，俊雄兄有跟我提到几句话。他说：“我怕担心大家的时间，但是我有一个问题，雅各这个人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算是蛮重要的，因为他后来被改名叫以色列。那他整个是耶稣基督是从以色列人当中降生的。那以色列这一个象征在基督教信仰算是很核心的。可是这个人，他用这么不道德的方法，去从他爸爸的身上骗得了。”这个所谓祝福，为什么好像上帝没有谴责？为什么没有处理？好像上帝就睁一眼闭一眼，然后就祝福他吗？可是我是跟俊雄兄说，我们继续往前看，就发现上帝有时候用一种不着痕迹的方法要处理雅各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在圣经上面直接说，上帝就出来说：“你这样不对，好像不是这样。”这种叫做潜移默化吧，我不晓得。我们马上就要碰到雅各尝到被骗的那种痛，因为雅各最大的问题是一定要把人骗，他很会抓，很会骗。那上帝就一生当中让他从很多从他的岳父、从他的孩子当中体会。那种被骗，那种骗的不对，被骗的那种痛苦，所以上帝其实没有放弃 transformation， 对雅各要改变他生命没有，不过他不是用教条式的，啊，就是直接这样讲没有。可是我们看见雅各的一生的生命，上帝是以他的交易式的信仰来跟雅各，所以让雅各还有兴趣跟在上帝旁边。可是上帝的目的是要改变这个人。要改变这个人，所以我会觉得说，也许两个都需要。那，我讲剩下的时间，我想跟你们讲一点 leadership 哈，跟你们在家里做父母，还是在公司当老板，可能有一点点可以参考吧。因为这里面也是要从 transaction 哦，转到 transformation 哦的一些想法哈，这个只是衍生的了哈。这个如果你上课有来听过，就忍耐一下。 没有听的人就可以听。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吗？应该有吧。网络上，我就从这个开始讲好了哈。就是老鹰跟鸭子是两个不一样的那个服务客人的方法哈。他说印度有这么一个故事了哈。啊，神是造蚌壳啦，蛤蟆啦，蛤蟆哈。然后后来造老鹰啦哈。那蛤蟆跟老鹰是很不一样的生命，蛤蟆的生命是很安全的，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壳，然后它是很舒服的，它不必很辛苦，因为它就一出生就在海里面，然后上帝就会供应它的需要，它就在那个海水里面，蛤蟆摇来摇去，然后它就到死了以后就这样，所以它的生活是很安全、很舒服，上帝保护它，上帝供应它，这是一个生命。另外，上帝又造了老鹰。老鹰跟蛤蟆完全不一样，老鹰是蛤蟆是一直在海底深处，它也管不了世界，它也不管，它就是活在很舒服的自己的我们叫 security share 里面。可是老鹰不一样，它要飞得很高，它看得很远，然后它要很辛苦的抓它要吃的东西，它才可以活，它要冒很多的危险。所以老鹰活起来跟蛤蟆是完全另外一个生命。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印度的神话故事，就是说有两种生命啊，它就 concept 出来，一种是 security oriented， 一种是叫做 adventure oriented 哈，是冒险的，是可以尽你的力量去表现的哈，可以 create， 可以创立的。那这两个生命呢，然后他就问人说：“人啊，这里有两种生命，你喜欢的是蛤蟆还是老鹰呢？你要安逸。”但是没有什么好玩的生命呢，还是要精彩刺激的老鹰，你要选一个啊。人就很想到底被蛤蟆还是被老鹰哈，想一想老鹰比较好玩，蛤蟆真的是无聊，对不对？出生就在那个房子里面，死了还在那个房子里面，出去都没有哈，但是很轻松啊，很愉快啊。老鹰是很有意思，可是很辛苦啊，很冒险，老鹰还要脱毛呢，老鹰有很多问题啊，那蛤蟆都没有问题，一出生就是这样，生一尸，长一尸，死一尸，哈，很平安，连坟墓都不必，因为他死亡，他就埋在那个里面了。告别式，你看这样多好哈。然后人呢，两个都要啊，可是后来他就想到一个聪明，他说我们要老鹰的优点，可是我们又要蛤蟆的舒服哈。他就想一只动物，像老鹰，可是他不必飞那么高啊，比较可以靠近蛤蟆一点的那个叫鸭子，所以鸭子是人发明出来的哈。所以他们找到一种符合他的期待的动物哈，既有老鹰的看起来很像老鹰啊，有毛啊，有什么可以飞啊，可是它不必飞那么高，它只要在水面附近，蛤蟆是在水里，所以它很靠近蛤蟆，但是呢，它又有老鹰的样子，有老鹰的样子，不必老鹰的冒险，所以就是鸭子是这样产生的啦。好，那我们就说鸭子跟老鹰有什么不一样哈？如果看表面，是很像，实际上呢，他们是不一样哈。如果你知道怎么看的话，你就会认出鸭子，两个都会飞，但是老鹰是在高空，鸭子在水面，这是不一样，飞的地方不一样。啊，这开始讲到老鹰跟鸭子，他说他是亚特兰达住饭店，他有订房间，有 reconfirm 都做好了，可是去的时候不幸饭店客满，有时候发生这种情况叫 overbook， 有没有？它有很多系统，然后就糟糕了。平常没有客满就把你调嘛，就是你还可以住嘛，那现在客满了，所以接待小姐说你的订房无效。啊，这个人当然是美国人，他就很生气啊。他说我有这个证据，我还 reconfirm， 你怎么可以说无效？就是说你要负责啊，你怎么不能我来的啊，我要住啊。饭店客满了，然后说完呢，那个小姐做上的事，反正我没有办法，我没有房间啊。那我跟他说。I claim my right， 我有权利。那小姐说：“客满就客满啦，我没有办法变出房间嘛，对不对？”呀呀呀，这个鸭子就叫了，嘎嘎嘎，然后就说：“没法度，不是我不帮你忙，是没有，你看客满了嘛，你说怎么办呢？”好，那就不理他了。他说：“啊，碰到一只鸭子。”啊，他说：“我叫你老板。”他就说他也是一样啦，客满他来还是客满啊，所以他就想要往后面跑。 他讲说后面一定有鸭子的池塘，那他一定会找另外一只鸭子出来，所以他就讲说我要一只老鹰，他就跟那个要跑去的那个柜台说我要一只老鹰，他说、啊、你要什么？他想知道问什么，我跟他解释啊，我要带一个可以解决我的问题的人出来，我不要带一个出来再讲半天说我不能，那个是鸭子哦，老鹰是要解决问题，鸭子是要解释为什么不能，啊，这个就不一样。他懂了，好，经理出面了，他说还好，这是老鹰。他说我们真的是客满了，我们可能座位有疏失，我向你道歉，这个听起来就舒服一点，对不对？然后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马上打电话帮你找到合适的旅馆，从这里到那个旅馆交通费我们负责，我可以先请你吃个晚餐吗？哇，提莫吉瓦江，对不对？虽然问题还没有解决啦，可是他的态度让你觉得至少他要想办法，这样讲对吗？而且他也提到他的办法，而且先跟你道歉，他先负责啦，简单讲就是说他先扛了，因为你这个定位是对的，那你有 reconfirm 这一点他承认，所以老鹰是肯承担责任，然后愿意解决问题，而不是只有在那边讲说啊，这个有困难有困难，困难当然有啊，但是他说我来解决困难，哦，你认得出老鹰吗？老鹰会做事，鸭子叫嘎嘎。那他讲的内容就是理由借口没有意义的话，还有抱怨，总有一天鸭子会被炒鱿鱼啊。公司有问题，他们一定第一批被开刀的，但是他们会说不公平，老板对我有成见，老鹰会得到支持。好，我们不应该像鸭子，不要做成果只会嘎嘎叫。公司里面不希望有鸭子，有人说应该给鸭子一些动力，他说没有用，因为鸭子给他动力只是一个有动力的鸭子，鸭子需要的不是动力，鸭子需要的是改变生命，它要变成老鹰了，对不对？你再给它加马达的话，它还是在水跑快一点，是还是在水面，它飞不起来的了。所以要飞，那是另外一个生命，不是鸭子哈。鸭子说做不到，老鹰说怎么才做得到？鸭子说没有办法，老鹰说有可能。鸭子说这个糟糕，我们要为了这个事情开一个鸭子大会，好像最近英国有一个报社好像在开鸭子大会了，你听到吗？有一个新闻记者偷偷把人家录音，结果现在闹得很大哦。老鹰是报道正面的结果，鸭子不到必要绝不做事哈，老鹰愿意多做一些，鸭子是他说我是来工作不是来逃难，所以不必那么快，反正打卡嘛哈。老鹰是尽快把它做完，鸭子很会说，但是借口很多，老鹰一直在学习，一个找借口，一个找方法，一个不冒险，一个是会害怕但是愿意冒险。他是十点到六点，他是六点到十点，这个很不一样啊哈，虽然是都是六点跟十点。鸭子在机会里面找问题，老鹰在问题里面看机会，这个差很多哈。鸭子在背后闲言闲语，他觉得这样很快乐，老鹰是谈正面的事，背后就没事没话了，他话很少，不会嘟嘟咕咕的哈。鸭子要花很长的时间做决定，啊，做事情却很短。老鹰做事果决，很有信心，把精神摆在问题空谈，老鹰把时间摆在解决方法会实践。鸭子等人喂饲料不够，他会呱呱叫，老鹰自己去找他要吃的。鸭子一有事就激动得不得了，老鹰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鸭子爱他所拥有的，老鹰设法取他所要的。鸭子会记恨，老鹰会宽恕。鸭子只有一个小池塘，老鹰登高峰。鸭子责备不如意的事，老鹰改变不如意的事。我觉得这个鸭子很不公平，鸭子其实没有那么坏。Anyway， 这是一个MBA 的，就是那个管理的，要鼓励他的旅馆的员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故事而已啦哈，不完全正确啦。但是基本上我想要用这个要表达就是说，老鹰跟鸭子是两种生命，是两种人生观，是不一样的。那鸭子到老鹰呢，绝对没有办法用加法，是必须要改变，必须要整个改变哈。那个是 value 是价值体系的不同了哈。那 领导就是要影响一群人完成共同目标的过程，这是 leadership 的那个 definition 哈。领导的影响力，他有他的特质跟行为来影响后面的人哈。那跟随者的成熟度，他的能力跟尾声也会影响。所以 leadership 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带领的，一个是被带领。我们说 leader 跟 follower。那 leader 呢，他的人格特质跟他所做的行为，这是两个研究领袖的两大，就是哪一种人会变成领袖，有没有那种所谓领袖的特质，这是早期研究，然后后来就改成说不是，其实是行为不是特质。那这个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你认为领导是特质的话，那么叫做天生领导了，就是这个孩子生出来就是领袖人物，啊，这个人生出来就是没有那个领袖的才华，啊，就不用说了。所以公司要找就是找那种有领袖特质的人就好了，你找到了他就是领袖，哦，这是天生的一个人格的特质。可是领袖行为就不一样，就是说这是可以学的，知道吗？这不是特质，是行为。所以你就可以去看说这一个人做哪些事情大家会听他的，你就学他做那个事情。所以特质不那么重要，所以行为就变成是可以招栽培，可以造就，可以改变的。所以这两个的研究是不完全一样。好，再来这个，一只领导的鱼，它是不是领导的鱼，不是由它决定，是由后面这一些决定。如果一只很有领导特质的鱼，它游了半天转过头一看后面一只鱼也没有，它就不是领导者，是后面这一群自动的跟着它跑的这一些鱼来决定它是不是领导者。这样讲对吗？是 follower 决定 leader， 这种事情是勉强不了的。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 opinion leader， 就叫领袖，意见领袖。在一个机构，在教会，在一个政党，常常会有位置领袖 positional leader， 就是他是被选为主席的，可是实际上大家没有听他的，大家听有一个阿婆在旁边，那个蔡家的阿婆啊，他讲的话大家都听他的。对，那个人没有被选的什么，他也不识字，可是大家从心里面就尊重他，听他的，那个就叫 opinion leader。 所以领袖重点不在乎你的位置，重点在乎你有没有后面有没有跟你呢。好，啊，跟他的人呢，他能不能成功的带他们就有两个，一个是他有没有能力跟呢，一个是他有没有意愿跟呢。好，能力可以栽培，对不对？就像这个行为一样。那意愿呢？我觉得这两个就不同了。强调能力的那个比较是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换句话讲，我既然公司要用这个人，我就要写出 job description。我这个公司这个人要会什么什么什么说，那我考招考的时候我就看你也要呗，对不对？你念过这个学位吗？你有这个能力吗？有，我就请你来。而且我们公司会这样。能力高的我起薪就高，这样讲对吗？我们会不会根据他以前学历啊、经历啊或什么，我们在算多少钱的时候，所以这个我叫 transactional， 这是交易型的。我估计你可以帮公司赚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薪水。如果发现你做的差不多的话，我就给你差不多的薪水。这个很公道，大家都是这样子。可是这样的想法只是留在能力，可是这个人对公司始终不始终，那个不是薪水可以影响的，那是另外一个层次啊。这个就是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他们所要强调的，就是说一个领导者要影响被领导者，不能够只有在能力上面做文章，还要在意愿上面做文章，就是他有没有把这个公司当作他的家。你用什么来产生这样的一个感觉？他那种尾声，一般来讲东方的尾声度会比西方的高。他们一直过去研究日本式的管理跟美国式的管理，美国式的管理差不多 purely transactional， 你可以这样讲，你会算员工也会算啦，这样讲对吗？所以美国式的管理，员工跳槽没有什么罪恶感，也是跳得很凶，越会跳的薪水越高。反正我自己有多几斤两，我自己知道，你公司给我这么多，如果另外公司 offer 多一点我就跳了，我没有什么理由卖给你嘛， 因为我跟你之间是算合算不划算嘛，既然不划算我就走了。所以在美国公司换是很自然的，也不会大家觉得有什么罪恶感，因为他们没有那种尾声啊，他们的尾声的是算划不划算，所以基本上是 transaction。 可是日本的公司有一种细嘛，是细里公司，这次那个福岛有没有那个店长，那50个留在，他们知道会死啊，可是他们就认为说这是我的公司，既然地震把他们弄坏了，大家有危险，总要有人进来，谁进来？听说有一个是快退休了，他自愿，然后后来讲说他是基督徒，他也知道他要死了，一定要死，可是他说没有人进去的话，那个核心没有人处理的话，那要死更多人。那种想法就不是公司给多少钱能够摆平的了，我这样讲对，这样讲可以吗？那种很特别的，那个就是我说的尾声啊。所以当你用能力跟尾声来比较的时候，你重点是在这个人对公司的尾声度来用这个人，还是用这个人有没有能力，还是两个都要用。所以我就说很难讲，是如果这个人都没有能力，尾声很高，你就还乐啊，直接去吃都不造齁，什么都不会做，可是他公司尾声很高啊，他这一直要在这里啊，打死也不走啊。他很有能力，可是他对你没有尾声，又好他就跑掉了，你好不容易栽培他什么，他走了，你也是很头痛。所以我是觉得可能两个都需要。我觉得刚才我不是跟你说我在准备这边讲到的时候，我是觉得 transactional 跟 transformational 恐怕都需要啊，那个平衡不容易做了啊。所以领导跟被领导者 leader and follower 之间有一个互动，有一个互动。还有另外他所带这群人为什么他们要跟他走呢？因为外面有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决定这个领导者会不会，他有没有办法带他们来面对环境的挑战，对环境有所贡献。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因素必须要考虑的。好，再来就谈到领导哈，这个研究刚才我讲过，从 leader 转到 follower， 后来就转到 interaction， 到最后就从 transaction 转到 transformation。这是最早期的研究，他们认为领袖本身这个叫 charisma， 领袖特质，应该叫做魅力领袖吧，魅力哈 charisma， 就是 Mother Teresa、 Mohandas Gandhi 这两个人，就是人家看到他就从心里面服了他。我想台湾的那个慈济应该也属于这一类的，台湾的尼姑很多哎，但是只有慈济他就是有办法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他有一些特质啦，哦，或是他的行为。好，这个是领袖特叫 trait theory 啊，提出 trait theory 的有一个叫 Ralph Stocking 哈，他研究这个领袖人物的特质，他说他应该是很机敏的，而且对事情观察力很深入，然后肯负责任的，而且跟人家可以 buddy buddy 哈，可以有社交的。然后发现问题，他可以想到人家想不到的方法，有创意的。然后碰到困难，他不会马上放弃，他会坚持下去的。然后对自己有信心的，他认为这些是领袖的特质。有这样的人比较容易变成领袖。然后 Man R.D. 他就想出另外一套，他是两个理论家的不一样。他说应该是很聪明的，这一点让很多姊妹很不高兴。他那时候研究出来，那时候可能女性还没有什么机会表现嘛，哈，那早期，所以他这人说，男子气概就是要不要娘娘腔哦，娘娘腔就不能做领袖。那传统的教会也是说嘛，就是先生是太太的头啊这一类的影响，所以他还把这个性别拿进来，这个后来就被打得满头包哈。然后环境变化，他要跟着变，他不能一成不变，他要适应很快的，然后。啊，这个跟这个一样，就是要有那个统御欲望哈，想管别人的哈，像这样的比较容易做领导，然后很外向，内向不行了哈。还有不应该变太快，要有保守，原来的这个要保守，所以他有不一样的啊看法了哈。再来呢 ，Douglas McGregor， 他就说，你领袖再怎么样也没有用，要看。你的跟从者他的动机啊，你不了解他你怎么领导他呢？所以 他就强调，人家要替你做代志啦。你说你开公司，他怎么跟乖乖的八点就来你公司做，做到五点？他要什么？你要知道啊，你不知道他要什么，当然你就找不到员工嘛。哦，你要知道他动机。那这个动机就有两个理论，那两个理论到现在还是很拼哦，一个叫 X， 一个叫 Y。X theory 跟 Y theory， X theory 是比较传统的理论，那 Y theory 是比较进步的理论。第一个就是，他是为着过三顿啦，这样讲对吗？他干嘛上班？他要活啊！哦，就是台湾那一条歌嘛，为着过三顿，过三顿，唔惊餐醉凉生生。农夫为什么那么早就要去做工？就是要吃饭嘛，要养家糊口嘛。所以这个是叫 survival， 就是说生存的取向啊。那个就是我只要可以活，我就不工作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如果工作是为了生存的话，啊，只要我爸爸给我够钱，我就不上班。我想要上班，因为上班只是为了生活的话，生存的话，那歪理论就不一样了哈。他说不是，不是生存，是生活。我找工作最主要不是为了吃一嘴饭啊，我是要做的，我觉得很有意思，觉得可以把我的脑力可以发挥出来，所以这个就不一样。这样理论的人，他会找待遇比较高的，这样讲对吗？就是我做一个月就可以活三个月，那最好，我就可以休息两个月，对不对？因为我主要在乎我赚的钱够不够我用，这个他不会找待遇最高的，他看那个工作对他构成不构成，他可以有意思，可以他的能力可以发挥的，可以发挥的工作不一定待遇很高，待遇很高的有时候是很无聊的工作，没有什么创意。所以你是生存取向还是生活取向，会影响你是属于 X 理论还是 Y 理论。那对 X 理论来讲，它只有两个要求，一个是工作时间越短越好，然后待遇越高越好，因为啊，不然我赚了钱要什么？要有时间去玩啊，对不对？所以休假要增加，然后待遇提高，我就找这样的工作。那至于工作的本身对社会有没有贡献啊，自己能不能成长啊 ？Doesn't matter， 反正工作就是工作嘛，对不对？所以他一天到晚就是争这两个东西。那歪理论的人，他是说，我要问的是，我在这里有学习、有成长的机会吗？所以休假少没有关系，只要我在这个，我觉得这个公司可以让我学到新的东西，我要。所以 X、Y 是很不一样的。那 X 理论的老板对付这种人呢，你就只好要抓了，因为他会做 minimal， 这样知道吗？他会偷工减料。我如果上班可以慢到十分钟没有问题，可以早到五分钟不会有问题的话，我当然慢到早退啊，因为对我来讲是休息越多越好嘛。啊，所以老板只好用打卡机放在门口。好，你迟到扣钱，你早退扣钱，那你就知道用打卡机的他背后埋入的是 X 理论，他认为员工就是会偷鸡摸鱼的，所以我如果不好好管理的话，所以你知道管理学传统的其实是 X 理论，就有很多管理这个理论呢，他不需要打卡，为什么？因为员工下班了还不回去，因为他还在做他很有趣的东西，他还没完，所以他都会超时的，会提早来慢走，你根本不需要去管他的，因为他们是自动自发的，因为他来的话不是为了待遇啊，他是为了他的兴趣怎么来的，所以他是把这个当作一个他很想做的事情，但那你不必管嘛，你多浪费那个钱买那个打卡机干什么哈？所以老板如果认为他的员工是属于这一类的，他就会用这样规定处罚管理。老板如果认为他的公司是可以提供这个来的都是为这个，他不会，他不需要。那么这个是要机械式的，我们叫 SOP 哈，什么东西你就照我规定做啊，出问题我就罚你哈，这个定得很清楚。然后我要 control 越好，那么公司越会赚钱 ；control 不好，公司就会损失。所以这是掌控，那这个是一个。不是 mechanistic， 这是 organic， 这是一个组织的，所以呢，公司要做，大家可以讨论的，不是由老板说什么就算，大家可以坐下来说，哎， 咱公司现在有这个问题啊，怎么样比较好，就是大家都可以谈的，因为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这是一个老板，下面是我请的员工，那我要管理好，那我要说吼，你可以说王永庆的长庚医院是这边的一个很标准的代表。好，我们这里如果在长庚医院上班的，我没有批评的意思吼，只是我听过的王永庆之所以那么成功，是他把他企业的精神转到医院，所以这是少数真的可以做得让国家不得不低头的一个企业，他把医院企业化，他很简单，他不道德讲说，不鼓励你要为公司奉献，信了没有，他就叫他的下面的员工把所有医生的门诊的面积大小算出来，这样就好了。你不是有一个门诊吗？他就算说你这个多少几公尺长、几公尺宽、几公尺高，然后你一天门诊的时间用我的冷气用多少钱，那盖这栋房子这一间花了多少钱，然后算一算，然后你看门诊健保，你为医院一个月扣掉你的薪水剩下多少钱，如果你赚的钱跟医院花给你的这些成本不成成本的话，你就不要要求加薪，我不扣你的薪已经不错了。他真的这样做，你知道那个意思吗？你当医生你会你有什么感觉？台大医院那有啊，那有人在生活台大医院一间厝多大嘛，没人知道。我台大的教授就不得了，我又教书又研究又看病，对不对？被尊重是这样的啊，对不对？他是有兴趣啊，他来这边服务牺牲奉献啊，那可是长庚的薪水就可以很高，因为老板算得很精，他跟健保也是这样算，他对护士小姐也是这样算，他很清楚，他就录影，八点上班到五点，这个八个小时护士做什么事情他就都记录，就派人家就记录，记录下来就一分析就发现不对，他花很多时间在走路，在走路走路都没赚钱啊，上班里面走路，所以他就开始把整个病房改了。他某些地方是很棒的了，坦白讲，我这样讲的意思不是他什么都不对了。他把病房那个护理站的位置跟病房的位置整个改掉。台大医院不啊，护理站你地方啊，病房热热等啊，你讲要去看上尾一间，你就夹，很简单嘛，把护理站放到中间。所以这个很简单的，就是他就是露营，就是算时间那个。所以护士小姐既然拿那么多钱，她应该服务病人，而不是花在一些跟没有关系的上面，她是这样子弄的啊。到后来她就再更厉害，她就是说用科别管理，外科皮肤科什么科算一算好，你要分拨呢，很简单，你这一科自己去平均，如果这一科医院亏本的话，你就没有拨呢，扣薪水，因为医院亏本了这一科，到后来甚至这一科关掉，就不办这一科。为什么要撩紧行李不让走？哦，这个就是我叫 transactional，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没有什么对不对啊，因为在商言商嘛，我要算啊，我要算得很清楚很 detail。很少人开医院用这样的方法对付医师了，我是对付护士啊。长庚他就有办法，开始大家很不高兴，可是慢慢大家也接受了。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就是 X 理论哈，它管得很严，那你没有话讲啊，就是你不能让医院亏本吧？哦，这个讲得很清楚。台大就从来没有人去算，从来没有不管这个，反正不够钱就是到立法院哭嘛哈。所以这个叫严格管理，这个叫授权参与，这个是 participatory management， 是大家一起来讨论怎么办哈，而这个是老板管理哈。那这是一个，它是重点是你要有 perform， 它的重点是我在意的是 person， 每一个员工都是宝贝，每一个员工都是有理想来的，每一个员工都是对公司是奉献，给生命给这个，所以爱个够好啦。那重点是功能，这个是工作，所以有人说教会要工作，上帝要工人，有人用这样的来讲，其实这个背后就是你是 X 理论还是 Y 理论。我再讲一遍，没有什么对不对， 只是你的角度，可能两个都需要。如果你只做这个不做这个，恐怕公司就垮掉。这个公司活得很好，可是在这里的人对公司一点归属感也没有。他虽然算有更好，他就跳了，因为他不觉得公司关心员工嘛，他没有这种被爱的感觉，那个关系是零的。这边关系是很重要，这边是表现很重要 ，perform， 这是 person， 所以两个是不一样。这是那个 McGregor 他提出来的这个理论。那根据这个理论，就进一步有人就说，其实还有一些要考虑的，就 Blake 跟 Mouton， 1964年，他们就提到这个，就是对人的关心跟对结果的关心，他就画出来。刚才讲过 X、Y， 一个是对成果很关心，一个是对这些参与的人很关心。对人的关心，他就放在 Y 轴，这是很关心，这是不关心。那这对成绩很关心，不关心，他就把这个 leader 管理的人呢，对这两个的关心的不同，就画成这个99199111155。那这个叫 greed， 这是人，这是事哈。好，啊，这个呢，人跟事的关心的不同呢，就分成五种。这个九一，这个是事情是至上，人不管，这个叫军队式的管理。你到军队吗？为了打胜仗，可以把整营的兵牺牲掉。如果你不敢这样做，你就不要当那个军官领袖，因为那是国家生死的那个要命。所以他要考虑的是国家要赢，不能打输。那怎么办？所以就派这一班兵就顶在那边，让全部的人可以撤退。啊，那帮兵是蠢戏，知道吗？啊，如果你被他派，啊，你就倒霉了，也不考虑说啊，你没打不到，那个都没有关系，反正你是我的兵，你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在那边，啊，没有讨论的余地，一个命令一个动作。那这种军队式的管理，这是最极端的，就是九一。有时候在打仗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管理，所以不要说这个绝对不人道或不对。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你可能全国都死掉。所以有时候有这样的需要哈。这叫 produce or perish 哈，这个在大学教书的大概会有这种感觉哈，那个学校就说论文或是辞职哈，几年没有论文的话，你就 perish 哈 ，paper or perish 啊，对啊，就是你没有报告啊，你病人看得很好，但是这是台大医院，对不起，你没有论文 out， 对不对？你赚太多钱也不在乎，因为我要你 produce， 我要你 paper 啊。所以呢，他们就是服从命令，完成使命，这是他们最高的原则。再来，一九跟九一是对立的，他是人最重要，事情都不重要，这个叫俱乐部。俱乐部根本没有事情，就是来就是快乐的，对不对？来打高尔夫球啊，来唱歌啊，对不对？不管什么俱乐部，它是俱乐嘛，就是大家都爽嘛，对不对？俱乐嘛，哈，而不是军队。所以他没有使命，那重要的是大家来关系 happy 的话，所以这个是九。那一，因为他本身就没有什么目标，叫乡村俱乐部，所以这是 PP， 这是 CC 啊 ，Country Club。所以重点是要友善、要和气、要融洽、要如意。大家 happy， 大家都会来；那不 happy， 一个照起啊，因为来就是要 happy 的啊。这个是俱乐部，所以这两个是对立的。那再来呢？我们再看这两个极端，一的最糟糕哈，但是老子俱乐部哈，你知道老子吗？就是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哈，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哈，哎，啊，逮起来传到桥头自然直，哎，啊，你说我是好领，我好领袖，我什么东西都交代下去了，哎，有事情问他们，我不知道，我只负责做老板，哎，也有这种啊哈，但就是，哎，就是交得很清楚，然后后面就不管了哈。这是一一啦，这是交出后消失，这叫 delegate and disappear 哈。开了会，有时候教会碰到这种哈，就是开了会开得很好，然后交出去以后问他，他都不知道，我都交出去了。这个问这个指示，这个问那个指示，这个问那个哈，啊你我唔知啊。这个叫 delegate and 这是滴滴，少做少错，哈，推脱诿过，有的事情都是别人的错哈。我是无辜的，我就不小心被选为主席，就是这样子。好，就是交出后消失的。再来， 有人认为说，那么这个都太极端，那这个当然不好哈。我们就中庸之道，五五坡怎么样？就是人管一半，啊，事情管一半，这两个都管嘛。因为你没有办法全部管，然后就管一半嘛哈。这个叫做中庸之道，这是中国人最厉害的，所以叫中国嘛，对不对？所以叫 middle in the middle 哈，就是不要太极端，这边也太极端，那九一一九之类的，我们五五波，这样最好哈，在中间嘛哈，中庸之道，就是碰到事情妥协折中，不要极端就好了，只要妥协就是对的啦。有人用这个方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最后一个说不行啦，人也要最好，事情也要最好，哦，这个是极端，要九九哈，这个九九叫做。最好的 team top team， 他要团队共事，追求极致，要求这样哦。那有人研究说，其实我们五个都需要了。我们看你的处境了，所以处境的想法就进来。你不能说九九一定是最对，因为在某种处境，九一才是对。你不会考虑人，在某种处境是一九才是对，所以要知道 situation。所以从这里呢，从那个人或事。那个研究的方向慢慢转到你要看处境，以前都没有注意处境。我刚才不是讲过说 leader follow 还有一个外面的环境吗？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嘛？那个就是处境，所以 situational leadership 就从这里就衍生出来了哈。这个就是 situational leadership， 它的理论就 Paul Hesse 跟 Blanchard 啊，他们的书叫做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60年。叫情境领导理论，就是开始重点就是那个情境 situation 要注意，你不能够只有注意 leader 或是只有注意 follower， 不能这样，你要注意那个他们的互动。所以他说领导者的领导法跟随者的成熟度要有关系，所以这里面他这个成为指导的行为从低到高，这个叫支持的行为从低到高，基本上这两个轴是事跟人是一样，可是他把它改成领导者啊，教他怎么做事，或是鼓励他，让他觉得被支持的，这个是关心人，这关心事，这个领导者所做的事情呢，哪一个比较重要？他认为被领导者的成熟度会让领导者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 curve， 这样的一个曲线。跟随者的成熟度是越低的时候，哦，成熟度越低，领导者的指导行为要越高。然后当跟随者的成熟度慢慢的提高的时候，领导者的指导行为要越来越少，可是支持行为要提高。提高到一个程度以后，慢慢的这个支持行为也要慢慢变少。这个指导行为是一直变少，可是支持行为呢，它是必要从少到多，那从多到少，到最后这里是一一，就是两个都很少。为什么？因为你所带领的人已经预备好要成为领袖，所以你不需要鼓励他，你也不需要教导他，他已经被你训练到成熟，够成熟，你应该要下台一鞠躬，让他接你的棒。所以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很棒。这个就还有包括领导的传承的议题也进来的，所以他整个在所有理论当中，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理论，就是说，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羊舍命。好，这个叫 directing、coaching、supporting 跟 delegating 哈，这个四个不同的阶段，领导者要做的动作是不一样的。领导的目标是有一天不需要再领导。所有做父母的是希望有一天你的孩子会成为父母，而不是永远是做孩子，这样讲对吗？孩子小时候什么问题都回来问父母，父母很高兴，五十几岁还什么问题都问父母，父母都考出来了，对吧？说我是在教什么孩子，五十岁啊还是问你什么时候才可以自己做决定，你晓得那个遗憾吗？那个就是他没有办法从这里走到这里。所以换句话讲，领导是一个夕阳工业，成功的领导是会自杀的啦，就是不必领导，那个才叫成功的领导。 所以照理讲，我如果是礼拜六创世纪弄得很好，应该有一天你们说某书那边来啊，我自己读就好了。在这里我是失败者，好像都没有人跟我说，牧师你放假吧，轮到我们来讲。约翰在这里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约翰对耶稣的领导。因为开始约翰先出道，知道吗？约翰比亚说大六个月，对不？在讲对吗？他妈妈怀孕的时候已经六个月，玛利亚才怀孕，玛利亚跑去访问他，他还在肚子里面跳舞，有没有？然后所以他是他表哥，就是大耶稣六个月。约翰早一点出来传道，因为耶稣还要在家里帮他的妈妈，有人说他爸爸早死，所以他要做牧工养他弟弟妹妹，所以他出道比较慢。约翰已经出道一段时间，所以耶稣出来还要约翰介绍他，引进他，让大家认识说，这个我表弟，哎，别拜。但是他讲很清楚，他说有一天耶稣会超过我，有一天我不会算什么。那这个就是好的 leader， 就是他愿意让他的花落和兴旺，他愿意衰微。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我要讲好的 leader 愿意把 leadership 交给 follower。 好，那刚才讲的是 situational leadership， 就是领导者根据被领导者的成熟跟委身的程度，慢慢的改变他对被领导者的支持行为跟指导行为的百分比，到最后是不需要再指导也不需要再支持的，这个过程叫情境领导，这个叫 situational。 所以重点已经从领导者慢慢转到被领导者的成熟度了。可是基本上在这里还是强调是被领导者的能力，让他有能力，让他有意愿。那 Transformation Theory 是这个人提的， James McGregor Burns， 他写一本书叫 Transaction to Transformation， 然后他后面有一个叫 BUSS Bernard Bass， 他就提到几个哈，他说这个 The McGregor 哈，他就注意说，你好，我是领导者，那我有一个跟随者，那我想教他怎么做这个事情，我想教他怎么样run这个公司，所以基本上我永远是在带他，只是到有一天我不必带他，他就把我这一套就传下去了，所以他没有机会，他没有机会改变公司，因为他只有拿我给他的，因为我懂他不懂嘛，我教他。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好的领导者不应该只是做这样，因为比如说我怎么让这个被领导者愿意学呢？我得回 bonus 嘛，哦，我想我给奖励嘛，我给肯定嘛，我给交代他的事情嘛。所以刚才那个就是看他的程度嘛，哈、哦。等一下，我这个先回来一下，就是说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做，就是新进人员的时候，我应该是指导嘛。我给他教，我都不会啊。这个时候鼓励也没有用，鼓励他嘛不会，他什么都不会，所以你要叫他说。接着按来走，按来走，让他。所以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的行为是指导行为，支持行为几乎没有了，因为没有用了。好，那、啊、慢慢的呢，他开始会一点点的时候，你的指导就慢慢的减少了。你没改，这部分你也要啊，你跟他各个工也要的部分，你跟他讲他不会的部分。但是呢，因为他会一点点，他不敢做，他怕会做坏事情，就不搞砸。所以你就哇，进来，你这个会做，你要做，这个就是支持行为，就是肯定他，鼓励他。偶尔做错的时候啊，不要紧，你做得很好，因为鼓励他会了一点点，要让他继续发挥，所以你就要开始把支持行为增加，然后他越会做，你这个指导行为越少，所以他就走到这边，那到这一个就要变色了，因为到这里以后呢，他大部分都会做了，只是高一点的他还没有机会想的话，你就从 director 变成 coach， 你知道 coach 吗？教练。那个 director 是要告诉你说，你怎么走，怎么走。教练不会这样，那个球员是自己在场要决定要怎么做。可是教练发现不对，就一段哔休息，然后找过来说：“像这样的情形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教练是必要时的时候给他少少的指导， 其实教练不下场打球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转变。在这里呢，教练跟球员都一直在打，他要做给他看，要一起在那边，比如说我一样打你打，然后我做给你看，你跟着我做。到这边他就不打了，他推到后面了，他是在旁边，然后指指点点而已，所以他不在场内，所以他变成从指导变成教练。他变成教练的时候，这个跟随者呢，他越来越会做，所以这个指导的行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个鼓励呢，到一个程度呢，他已经几乎可以当教练了，他已经什么都学会的时候，你就开始鼓励他的也会减少。为什么？因为已经对这假设啊，自己很有动机的，不需要你再说啊，你真搞，两边骨头边讲啊。所以到这里以后呢，你要教他的越来越少，你要支持越来越少，然后你只是在旁边稍微鼓励他一下就可以了，就是变成 support。那到这边呢，连 support 都不必了，你就是给他足够授权就好了。讲我这个交代你，交代完你就不管了，他可以做得很好。所以到这边你已经让他成为公司的一部分，他可以负责一个小小的部门了。然后到这边就是你可以退休了，他已经可以把公司接得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整个来讲呢，是被领导者让领导者经过指导跟支持呢，他越来越成熟。可是他怎么成熟呢？还是领导者教他的那一套，他的整个人没有被改变，他学到的是对公司的这些处理的技巧而已。所以这个 transformation 他就强调说不是这样哦。最重要的是这一个哈，这个 bus 他就把它提到说，一个好的领导者，他会对被领导者有个人化的关心哈。刚才我们那个 situation 哦，这个不管是谁啦，反正我就是看你嘛，你是新进人员，你是初级的干部，你是公司的一个主要干部，还有你变成是副主管的，那我就看你是谁都没有关系啦。哎，什么名都没要紧，我只要看你的能力。你在公司目前是适合摆在哪里，我就把你往到那边嘛，就升迁嘛。可是这个传说我们一起是，我不只有看你的能力，我要看你这个人啊。所以我说那个歪理论，注意那个人，那一样有这个能力的人，他们背后可能有不同的故事，他们的家庭可能有不同的问题。一个好的领导者，一个 transformation 哦，他会注意到 individualize， 而不是以你的跟随者的成熟的程度，你就这样去处理，因为可能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比那个还多，因为他的处境、他的人生、家里面不一样，你会注意到那一点，所以就 individualize。第二个是，你会鼓励他创新呐、啊、，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就是你不会跟他说，你来我的公司哦，我跟你讲，你哪拢学起来就好啊呗。你会跟他说，其实我们公司做这个方法也不是最好的，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最好。鼓励你，如果你会想到我没有想到的，你提出来没关系。所以让他有机会赢过你，把公司带到另外一个境界，你要给他这个可能性，而不是说你就学我到学会就好了。所以这样的话，就给你跟随者一个另外一个更大的空间哈。这个是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鼓励他。再来，这个比这个更重要哈。这个是让他觉得你是个人的关心他哈。父母对孩子有时候也是这样哦。最近我去主持一个告别礼拜，那个是孩子，哥哥在台湾，妹妹都在美国，然后妹妹都变成基督徒，哥哥是拜拜，那妈妈爸爸都没有信主，因为在台湾，女儿都在美国都信主，然后告别礼拜就不晓怎么办，爸爸过世了。那妈妈、哥哥当然认为说，爸爸不洗礼啊，当然是用福告谢啊。哦，啊，这三个女儿也很孝顺啊，虽然自己基督徒，就是对不对哈？可是妈妈很好，妈妈要跟她说：“啊，你都信搞啊，到底你几安啊？你们怎么做这种爸爸过世？”他们就说：“我们有教会会礼拜嘛。”这个妈妈就说：“这样好不好？我们也做一个礼拜，就是公开的，是用两间的哈，佛教的仪式。”可是家里面要他们安排一个礼拜，然后妈妈跟哥哥也愿意陪这三个妹妹，用基督教的方法来追思爸爸。啊，他们就找不到牧师，就找我去。那我喜欢参加这样的聚会，是在那里面你会听到很多死者这一生给人家留下来让家人怀念的事迹。啊，这个我们叫盖棺论定，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像这个人，这个爸爸，在女儿的心目中，在儿子的心目中，他留下的是什么？那其中一个就是 individualized attention 哈，我要讲的是这个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我们父母对孩子，像我有三个孩子，是不是我们考虑公平？所以每一次都三个孩子一起带去玩，一起带去吃饭，一起带去做事情，这个叫做公平，都一样。还是你会只带一个孩子去吃饭，跟他聊天？你知道不同吗？因为三个孩子性别不一样，年龄不一样，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他们喜欢玩的可能不一样。所有的孩子都会觉得，我爸爸特别邀我约我去吃饭，或是去哪里，他记得的是那一次。当然很多时候是全家一起去玩，那个是没有错，那个是很好。可是对孩子一生不会忘记，就是说，都去跟我爸爸跟他请我，只有我，然后跟我谈我的问题，关心我的心情。特别孩子在 teenager 在那边登短的感扣也行，那我听到他们这样讲，我也学到功，其实我也不比较不会这样做，就是你会特别跟一个一个孩子个别的约会吗？你会让他觉得孩子在爸爸心目中是特别的吗？是值得这一次的时间只听你的故事，不跟别的孩子都没有关系，我只是注意你吗？那个就是让大家体会那个所谓 individualize 是这样的意思。你说父母都不容易的，你说当一个老板，你怎么让你的员工觉得老板是很注意我个人的家里的问题或什么，他是真的是在意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吗？那个员工那种觉得，哇，这个老板真的是很疼我。最主要就是这个 individualized， 那这个你要有那种想法或是愿意，不然要投资很多啦，对不对？你的公司大的话，你哪有法多啦，对不对？你怎么去排时间？可是他们认为 transformation 要让这个员工对公司的态度整个改变，而不是在那边算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应该这样讲哦。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人家根本对你懂多少根本不在乎，除非他们知道你在乎他。这很重要，当人家觉得你真的是在乎我的时候，我就有兴趣知道你懂多少。所以我对你的学习的动机是会因为你对我的关系影响我想要跟你学习，所以那个就是一个 transformation， 一个，所以这一个人是很不错的，这个 base 把这个带出来。另外是鼓励他，让他超越你啦。简单讲就是鼓励他创意。所以每一个公司如果有这个部门叫 R&D 哈，是很重要的，要给他很多钱哈，让他啊，他可能是烧钱的哦，可是那个是公司能不能突破，还是就是 do the same stupid thing。就是 more effort 哈 ，always 哈，就是公司过去这样做就一直这样做，那怎么突破呢？要靠一群人哈，上班都不在生产，跟他怎么在想无为不为，你知道吗？那个叫 R&D 啦。有时候根本就是跟公司说这个不要做了，收起来了，我们完全做另外一个，那你敢吗？那个投资，那个大的大胆，可是有一些公司要这样才能活下去啊。因为这个是夕阳工业，就是明明这样会被取代啊！有人先看到这个吗？啊，那个人你请那个人，就是负责要批评你的，你知道吗？他来上班不是要跟随你，他是要来说你这个不行，你这个会完蛋，你一定要关掉或怎么样？你有没有这个？有的话，你就是一个 transformation。所以这个 transformation， 这一个 transformation 不是你要改变员工，是你要员工改变你。你有那个雅量吗？你请他，目的是他要来批评你哦。他要来说你这样做不好，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哈。所以希望机构为了这些员工的智慧的刺激，机构本身被改变。所以这个transformation变成是互相，不是说员工老板要改变员工而已，而是老板愿意被员工改变，这是很有意思。再来是 inspirational motivation， 就是让他觉得这样讲哈。就是这个很有价值，这个很有意义。如果用刚才我讲的那个老鹰跟鸭子的故事来讲的话，你请的旅馆的服务生或许没有办法解决这一个客户今天来住房子的问题， 但是让这个客户对这个公司对这个旅馆的感觉，他下一次还想来住，你就成功了。就是你给他增加的是这一次生意不成人意在，就是说我都没得给你帮忙，我真正的 K1 啊，但是给客户的感觉是啊，就是很抱歉，还有我怎么赔偿你，我怎么样哦，他下一次还会来，虽然他这一次是很窝囊，很生气哦，可是他觉得，所以你的员工有达到那个的，因为他失去这次做生意的机会，可是他增加了一个将来的潜在客户，他把客户跟我们旅馆的关系呢提升一层，他现在就更想来，那个就是 transformation。 所以每一次的 transaction 都是 transformation 的机会。每一次大家在算说，哎，啊，我给多少钱，然后我住旅馆我划算不划算，有没有比别的地方贵，这是 transaction 嘛，哦，可是完了以后我都觉得说下一次我还是想住这个旅馆。如果我这样的动机提高的话，就是我已经被 inspirational motivation 起来了，我们叫做什么忠诚度吧。啊，如果你的公司的员工每天来上班回去都更想回到这个公司的话，那你是一个 transformational leader。 因为他们当然会算啊，就是说待遇合不合理啊，可是他们有另外一个是他以公司为荣，他觉得很想在这个公司，如果下辈子还有的话我还是要到这个公司。有没有听过那个在说，欸，下辈子你要不要嫁他，然后我要，那就表示你是很成功的 transformational husband，哦，就是你把你老婆弄到，哦，他想来想去还是你最好。 那个就是那个是关系啦，而不是只有算计，你知道我意思吗？哦，给你医生还是律师，后半那个给律师我们再开合呗，那个就是我跟你的关系只是算计嘛。可是我觉得你这个人我真的喜欢你，你也喜欢我，我不在乎你下辈子是当医生还是当律师还是当什么，当三轮车，我不在乎，但是我就是喜欢跟你在一起啊。那个就是他们已经 transform， 那个关系已经改变了，所以这个是 inspiration。 最后就是一个 idealized influence， 那个就跟 charisma 有关系，就是这一个人所做的让大家从心里面佩服他的，这个我们叫 reverent power。 牧师在英文叫 reverent， reverent 这个字是很重的字，就是会有从心里面尊重这个牧师，所以牧师讲得到大家耳朵打得开听得进去，不是你搞共，是你的为人大家从心里面说这人是人家。我想政治人物成功的也是在这里，那个叫 idealize。 你活出不是你讲到那是技术，你的就是你读很多书，你讲的很有道理让大家很喜欢听，这是技术面，这个可以学的。可是你这个人呢，啊，刚才讲的是讲，你讲的跟你做的有关系无啦？你的为人跟你讲的道有没有关系？那一部分是人家从心里面会不会尊敬你？那个是很重的。那在公司也是这样，如果说员工对老板从心里面就是尊敬，我们这个老板很有爱心，我们这个老板很有社会责任，我们这个老板真的是怎么样？这个东西越来越多的话，他从心里面就是做梦都希望将来我如果跟你一样就好了。不是跟你一样有钱，跟你一样这样的做人呐，啊，那个是 ideal influence。所以这四个我觉得都很重要，哦，让他觉得你 care 他，让他觉得你鼓励他创新，让他觉得对这个公司对你呢越来越想要跟你亲近，最后就是让他觉得你是一个值得佩服的、尊敬的。最后我讲关于传福音哈，几天前在这里参加一个叫做对话。应该是叫什么有果效的福音对话，是请一个新加坡的一个白人的牧师来讲的，大概有200多个人来听，是还不错。他强调一点，就是以前这个学员在讲传福音，就是那个四律，有一本小本子叫福音四律，你有10分钟可以给我吗？那个本子很简单，就是几页，然后就说我们是罪人，然后耶稣为你死，然后几分钟里面，大概10分钟里面，我就把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讲完了。然后就你说，你愿意不愿意接受？你愿意的话，我跟你做个祷告。那他们目标是10到15分钟里面就 case 就结束，就是那个人就做绝食祷告，但是变成基督徒。那这个是在现代要求效率很高的，我们叫 transactional， 就是我要花投资多少时间，就让一个人觉知，然后我就记录这个人今天觉知信主了。过去是这样。可是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不是效率的时候，现在是后现代。 在后现代人的想法、人的取向不是这样。就算你有效的把它弄，他回去他还会重新想，知道吗？然后就会说 ：“Q 你骗去啊！”哈，哎，那时候不晓得怎么样，糊里糊涂，然后后悔了。所以重点不在乎你在多短的时间把基督教的信仰在越短的时间讲得清楚，让他想办法做祷告，不在这里。重点是你每一次跟他在一起以后，他对耶稣有没有更羡慕？啊，我那时候在听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的，现在在准备这个，我才说啊，那个是 transformation， 不是 transaction。他说每一次你跟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在一起以后，他对基督教、对耶稣产生的感觉是，下一次更想要听、更想要来了解的话，你就对了，因为他是在这个对的方向。你不要急着，他什么时候要决志祷告，那不是重点了。重点是，只要他跟你在一起，他就对耶稣更羡慕的话，你就成功了，你就是对的。我觉得那个就是 transformation 哦，因为重点是他跟耶稣的关系，而不是你很会讲，你讲的他没有话讲，讲的他说好，我要信主哦，那个是你表达的技巧，可是重要的是关系。我们来祷告。就是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看到雅各，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上帝你亲近他，你鼓励他，他也有一点点改变。虽然他跟你的关系还是在算计的上面，可是我们看见上帝你有足够的耐心，你可以让雅各从这样开始，你愿意慢慢的带领雅各。主耶稣也帮助我们，不管在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跟子女的关系、我们工作上的关系，让我们能够从雅各的故事、从主耶稣基督的故事能够学习，让我们能够跳脱 transaction 这种交易式的互动，让我们能够往更新式的互动来努力。我们今天下午求上帝带领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